我不知道教会看到牧师师母离开我们有三个礼拜了那么久，是不是有些耳语在相传呢？有些什么猜测呢？我要告诉大家，在六一呢有一个传统，有一个文化，凡是我们的分堂生命点的主任牧师师母都会不定期的，要么是自动的回去浸泡，要么就是牧师师母或教育职堂部觉得需要就回去浸泡。每一次的浸泡大概一般至少一个月，那有些到两三个月。那这样子的浸泡呢之后呢，你会发觉他们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是脱胎换骨的，阿们，是很多很多的调整，很多很多的爱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他们可以重新的去牧会，重新去面对牧会的各样挑战。所以请大家，如果你听到了各样的猜测什么的，你要相信明慧老师今天告诉大家的，因为我过去就在母堂的教育职堂部，所以我们负责的事工除了学房之外还负责什么职堂分堂生命点，都在我们看顾的范围之内。所以那么多年我看到了，我在香港有八年，在八年当中很几乎全部的分堂生命点的主任牧师师母都需要回去。那有一些呢，他们自己警觉到哎，好像偏离了，偏离了六一，偏离了这些当初起初要去牧会的这些使命，所以他们自动的就回去。我印象中那个我们师五现在叫什么什么宝啊，师五呢分堂有一个卢牧师夫妇，在我六年做同工的期间，我神学生两年六年同工，他们经常回去，自动的就回去，因为他们警觉已经偏离了。那有一些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母堂回去帮助主任牧师师母啊，有时候就是哎太久没有回来了呼唤一下。所以我们的职堂策略不是说把你拆出去以后就怎么样放牛吃草就不管了，一直到发生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才去管，那时候都来不及的，而是三不五时三不狗席就把你招回来，看一看摸摸你的头，当然有时候也修一修，这是免不了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浸泡呢，最后是让他们重新得力，调教自己的目标焦点，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哥罗西书的第四章。昨天呢 Johnny 老师给第三章的题目是属天的新人。其实从第三章开始直到第四章的六节，四章六节呢，保罗都在教导哥罗西教会怎样活出与基督同复活的新生命，怎样活出与基督同复活的新生命。所以呢他给三章是属天的新人，而今天呢第四章其实一到六节也是讲到怎样活出与基督复活的同复活的新生命。所以我就仍然用这个题目是属天的新人下篇，属天的新人刮胡下第三章是上篇。在第三章呢保罗提到属天的新人，第一个当求上面的事，第二个要有爱心，第三要注重家庭关系。那在那个时候的家庭里面呢经常也会有仆人，所以有讲到主仆的关系。好，来到第四章保罗继续教导，第四章的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大家有没有奇怪，就这么一节为什么不把它合并到第三章？因为第三章后面也讲到主仆嘛，对不对？嗨，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放在第三章呢？第三章的内容后面讲到家庭啊夫妻啊亲子关系儿女啊做爸爸的主要是针对主内的互相交往跟家庭里面的互相交往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教导是主内各肢体，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跟你家人之间的互动，这个交往的主题。那第四章的第一节是针对主外，就是主耶信主之外的，就是那些你怎么样跟还没信主的人交往的教导。第一节说到那个主人呢是指当时有钱有地位 在职场有权柄的人，有钱有地位，在职场有权柄的人。保罗呢都就提醒这些还没信主的，而有钱有地位，在职场有权柄的人，待仆人要公公平平的。那公平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你现在自己是当老板的，请举手。在我们当中，好，请放下。你曾经或者你到现在还是在人的权柄之下的，请举手。请举手。啊，好，我也是啊，我是在人的权柄之下。好，请放下。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你觉得你的权柄、你的老板不公平，如果你觉得，好，有时候这个觉得不见得是正确的。你觉得老板不公平，你心里会怎么样？你会生气、愤愤不平。然后如果你觉得他就很偏待某某人，就很偏待靳东，靳东年终奖金就给他偷偷的多一点，为什么给我少？ 我做的工又没有比他少，你心里会生气，还会嘛慢慢就跟靳东增进比较，对不对？那我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好？不容易好起来，对不对？所以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家有两三个孩子的话，如果其中有一个孩子抱怨妈你就是对大哥好对大姐好，那个里面呢兄弟姐妹之间就不容易有合一。我很感恩的是我们两个孩子，我们的老二以前呢我们经常买新衣服都是买谁的？老大的，因为两个女儿嘛，然后老大穿旧了就可以留给老二。有一天我突然间也是在那个买童装的地方，然后两个女儿一起进去，然后就是一直看着老大适合穿什么穿什么，突然间一转眼看到老二静悄悄坐在那里，我说妹妹啊，我突然想起来，我跟我老公说以后买一件新衣服给妹妹。我们的妹妹怎么说？没有关系，这些新衣服将来都是我的。她没有想到这些新衣服穿后来都是旧的，但是她就正面积极思考。其实后来我在想呢，我们对老大真的是有偏爱。老大呢后来到澳洲去又进修什么什么，我们供应他生活费啊什么，当然学费他有奖学金各方面的。那 老二他就没有继续进修，读大学毕业他不想读了。所以其实我们花投资的那个教育费呢在老大身上是比较多的。后来我们就想想，哎，好像有点不公平。所以呢就在我离开纽西兰的时候，我们就跟老二说我们在纽西兰的存款 的那个利息啊就每个礼拜拨到他户头。孩子没有跟我们要，但是我们主动给他们。给他们。让其实我们老二很好，他很慷慨。其实神也祝福他，虽然他只读到大学毕业。在目前很多人都是研究所博士班，但是呢他真的很好，他在职场很愿意配合权柄，所以神也很祝福他。所以我们做权柄的尽量力求公平，不要因为呢我欣赏某某人，我特别的恩待他，常常请他吃饭，然后呢这个人另外一个我就看他不顺眼，常常 就踩他或者是不正眼看他，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啦。好，那后来我真的在神面前 认罪悔改了。我们做主人做上司主管的，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主人是谁。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他在他眼中我跟我的属下我下面所带领的人一样，对不对？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宝贝，所以我们也要有从神而来的眼光，看我底下的人都是主所宝贝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分别善恶，哎，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如果真的有这样子，我们真的到主面前好好去处理我们内心的分别善恶。我们对待我们的属下我们的仆人要祝福他们，给他们合理的工资，给他们合理的待遇，合理的福利，该有的劳保什么投劳保健保这些都该有，不要苛刻，这才是基督的本性。因为我们跟我们属下虽然他们可能不信主，虽然这个主人不信主，但是仍然有一位在天上的神在看着我们，我们的那位神是公平公正的神。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呢，以前我的部长建设牧师他们对家里的工人姐姐，因为在香港很普遍的如果夫妻都上班都会请菲律宾工人，或者是马来或者是印尼工人，他们对工人姐姐的那份尊重。你知道他们家的电脑，孩子小的时候电脑放在谁的房间？在工人姐姐的房间。为什么？ 如果孩子不听话，不尊重工人姐姐，抵挡工人姐姐不听话的话，工人姐姐可以有权柄，不让他上网，不让他去玩电玩，懂吗？这就是一种尊重。好，那其实呢，在我们的同工家里面，常常会很意外的请到这些菲律宾来的工人姐姐，很有一个曾有两个还曾经是师母，他们是教会的，他们的配偶是牧师，但是家里实在太穷了，教会太穷了，他们还是要到国外去赚钱当工人。曾经有两个师母，当然这两个师母的老公后来也成为我们分堂的牧师。好，我们就帮助他们培育团，不是因为他当工人就欺负他看不起他，哦，他们很懂得尊重工人姐姐。好，而且呢，像譬如说他们住的大楼都有管理员，每年那个过那个春节的时候，他们一定给管理员红包鼓励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他们的生命中就彰显出那个神的属性来。 好，第二个二到四节，属天的新人呢，他是恒切祷告警醒感恩的。好，第二到第四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好，这后面的好，第二节经文的在此，好，第一句话，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的，在此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同样，就是你要恒切祷告也要同样的警醒感恩，所以感恩跟祷告是不可分的。好，祷告很重要，祷告中特别是要先感恩，我们越感恩就越喜乐，越感恩就越有信心，即使再艰难的日子，你目前遇到再艰难的境况，也要学习感恩，学习竭力的感恩，感恩越多人就越得释放，越感恩我们就越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其实很有限，你会发现真的很多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你真的很有限，唯有更多的仰望主，交托给主。很多你回头去看，如果你们像我年纪这么大回头去看，信主二十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神做的，不是靠你的能力能做什么。请问你婚姻艰难，你可以靠你的能力去拯救吗？没有。你的孩子不听话跟你悖逆，你可以靠你的能力去教训他把他挽回吗？没有。真的好好的祷告，当然自己要生命要很多的改变。所以在六一刚刚有提到六一的 DNA， 那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无论是开核心同工会或者是各部门的开会，我们不是一坐下来简单的做一个祷告然后就开始谈事工，我们一坐下来先做什么？感恩，感恩，养成感恩的习惯。所以刚开始你可能不习惯，但是呢，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就会越来越感恩，越来越感恩。所以到后来，我带小组也是，我刚开始带小，我每次带小组几乎首先用什么？感恩，鼓励大家感恩，为着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感恩。我现在也在操练红衣，我说你啊，怎么样让喜乐越来越多呢？就是每天从生活中找出再细小的事情都值得感恩。红衣很听话，从我跟他讲第一天到现在，每天都在感恩。好，每天感恩，因为你越感恩，你就真的会越喜乐，喜乐的灵就更多在你里面。越感恩，你就越谦卑；越感恩，你对自己的罪会越敏锐；越感恩，你就会发觉其实自己能力真的很有限，更多的仰望主，交托主。好，如果我们开会一开始就为事工，为自己的事祷告，其实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焦虑，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做，那件事怎么办，所以一开口就为自己的事工在谈论或者祷告，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不好。所以在六一有个 DNA， 就是先感恩后祷告再谈事工，很多时候事工是排在最后。我还风闻过好几次，我们香港那边核心团队开会，其实一整天呢，教会现在八九千人，很多很多事工。那我的部长常常是带着很多事工要去开会，想知道这样子的话，整个核心团队的结论是什么，决定是什么。可是呢，去开完会回来，他说他都没有提，他说没机会让他提，因为前面花了三四个钟头感恩，然后又其他部门又讲讲讲，讲到后来教育职堂部没机会讲，可是他可以放得下，他不会心中愤愤不平，怎么都没有给我机会，他可以没有关系，这次没讲，下次再讲，再讲， 啊，那照样的神也让我们教育市场部的事工发展的非常非常的棒。好，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恒切祷告，但是感恩也很重要。好，所以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呢？你是不是可以为着你身边有一些人让你不舒服感恩呢？这个以前我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后来我学习，好，为着那个让我顶心顶肺哈，让我很不舒服的人，我仍然去感恩。好，第四章的第三节，保罗要哥罗西教会为他们祷告，可以求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意思就是基督救恩的福音，就是讲基督的福音。保罗他这一生，当他回转归向主耶稣之后，他一生全部就放在向人传福音，去解释，去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保罗知道传福音在灵界是会有拦阻的，所以他邀请他们教会一起常常迫切为他的传福音来祷告。所以呢，有一个牧师就曾经在他服事的部门，那很早期的，就在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没有祷告就没有事工，没有祷告就没有事工。其实我们教会可能还没有教过那个小组长进阶，我们只上了小组长初阶。小组长进阶或者初阶，你没有讲到小组的动力，小组要开拓、开展的动力，其中一个就是祷告。小组长要常常为你的组员提名祷告，没有祷告就没有事工。好，第三个，属天的新人会有的生命样式是第五、第六节，爱惜光阴，智慧交往。就是用智慧跟人交往。那这一段里面讲到是与外人交往，其实你跟组内的、跟你的家人交往，要不要智慧？
要，
都要的啊。这个外人指的门外的人。什么是门外的人呢？就是救恩之门以外的人，救恩之门外面的人，就是那些未信主的朋友们。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未信主的人们相处的时候，要行在智慧中。为什么要行在智慧中？你不行在智慧中，你就会被他们同化，你就会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好，那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与未信主的人交往，而是要有智慧，知道如何把持自己的立场。好，要把持自己的立场，不要同流合污，我们要紧紧跟随神。最近呢，有一个年轻人问我，因为他有一天穿的比较凉快的热裤，虽然外面罩着一件长长的那个，但是长长的外袍呢，它是开的很大，所以那个热裤还是看得到。我就跟他说：“姐妹哦，我们做姐妹的，不要穿得这么凉快。”他说呢，他虽然信主了，他说呢，他的同学跟他说：“我们有自主权，女生有自主权，每一个人都有自主权，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我说：“没问题，你有自主权，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可是你穿得那么凉快，你想想看，男生看到你会想到什么？还有，你有自主权，你想怎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过红绿灯你可以闯红灯啊，可不可以？你有自主权啊，但是你闯了红灯，不是你被撞死，就是你撞死别人，对不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思想那个后果，看这后果是好还是不好啊。婚前性行为，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你有自主权。好了，最后吃亏的是谁啊？染上病的是谁？好，我就这样问他，我说你要考虑到后果。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常常呢，我们旁边未信主的朋友会给我们一些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的思想，那我们就要懂得分辨。就像刚刚宝云说，我们不要跟他们争辩，但是我们要知道我是谁，我是圣洁蒙爱的神选民，我是谁，我有神的原则。好，那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爱惜光阴，不会被他们拉去。因为在世界上所追求的，即便得着世界，得着了很多的财富，最后你会发觉是虚空。我先生那边呢有一个远亲，那有一天他们就来我们家坐。那这个 这个远亲呢，他就讲了他的女儿现在在台中的某一个大学很认真的攻读、啊、他兼两份工，读书还兼两份工，你看勤不勤快？很勤快，那很勤快的赚钱，也很勤快的存钱，最后的目的就是利用假期很努力的去花钱，把钱花光光，他觉得很高兴。所以那时候我听他说、哦、女儿这么殷勤的又打工打两份工啊，那我就很称赞他。后来呢，我就说他存那么多钱干什么？他妈妈跟我告诉我，哎，就利用假期就去把它花光光啊，去国外旅游啊，去哪里玩啊，就而且住很好的旅店啊，吃喝享受就把它花光光，他觉得很快乐。我心里想，好浪费。当然我没有出口，就说你拼命了半天，你最后就是把钱花光，觉得这样很快乐，其实就是追求一时的快感，其实没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我们是圣洁蒙爱的神选民，我们要第三章告诉我们追求上面的事，也就是我们的时间要花在建造永恒的事上，建造永恒的事上。你今天所关怀的人是不是为着他信主，或是不是为着他生命的益处？所以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里，当我们把重点放在建造永恒的事上，花在讨神喜悦的事上，你就会爱惜光阴，你就不会没事呢跟人家哈拉哈拉聊天，聊了半天哦，很欢喜快乐回家睡一觉，醒来昨天晚上到底聊了什么都忘光光，有没有发生这种事？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因为一生的时间真的很苦短，你们可能还不觉得，我现在就很觉得，哇，一晃眼30岁过了，一晃眼60岁过了，一晃眼90岁过了。好，我们要好好的爱惜光阴。好，那在这一节保罗提到的与外人交往的智慧，还是重点在于要传福音，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要随波逐流。所以我们求，我们要向主祷告，把传福音的负担、传福音的恩膏也放在我们身上，放在我们教会，不只是传道同工，每一位小组长、每一位会友、每一位学坊的神学生们，我们一生的使命就是要传扬福音，传扬耶稣基督。第六节，刚刚很多人分享，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里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这个和气的原文是 grace 恩典，就是我们苗圃常常说的，要口出恩言，你的话语要好像盐一样有调和的作用，要常常给恩典，你常常给人恩典，说话给人恩典，常常口出恩言，你就是跟神站在同一边。因为我们的魔鬼撒旦仇敌就是不给恩典，是苛刻的，是不断控告定罪人的。你如果常常讲话苛刻，斤斤计较，去控告定罪人的话，其实你是靠哪一边啊？你至少不是在神那一边、哦、所以我们说话带着和气，给人恩典，不仅是对外人，对里面的人，就是救恩里面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家里的人都适用。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提，我们呢不要把别人对你的恶意的批评、恶意的负面的话语呢通通存在心里，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垃圾话语的垃圾存在心里。神要我们把什么东西存在心里啊？把神的话、神的属性、耶稣的榜样存在心里，去昼夜思想。但是我们很容易把别人负面的，你就是懒惰，你就是没出息，没救了，这一类的话呢，放在我们里面昼夜思想、啊、藏在心里，这是错的。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你一辈子喜乐不起来。因为你无论到哪里，一定有人，魔鬼撒旦仇敌一定会找一个人常常来对付你这一块。所以我们还要学聪明一点，有智慧的人不要轻易被人家的话语来定义你自己。阿们、啊、人家说你笨，你就奉主的名气的里面，奉主的名气绝这句话，神让我生存在这世上一定有我的用处，对不对？一定有他的目的、啊、我要神给我的恩赐能力才干我可以好好发挥，我们要对自己要这样肯定、啊、其实这些年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越来越警觉到那个话语的威力。我很感恩的就是当我神学生结业，我是第二年才毕业，就是毕业第二年才结业第二年才毕业， 我就有机会跟着一个牧者呢，去到我们中国的分堂生命点巡回的服事。这个牧者就提醒我一句话，他说：“现在六一，我进去的时候是80多个同工，我应该是第80位。”他说：“有那么多同工，而六一呢是圣灵运行很强的地方，圣灵运行很强的地方，同样的谁什么东西也会蠢蠢欲动，邪灵。”所以他就提醒我，你说话要很小心，好，批评论断闲话未经证实的话不要讲。那这句话就常常成为我的警惕，常常成为我的警惕。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传舌，因为人话语如果一不小心呢，被听到的人可能他被不经意又讲出去，越传就越黑越不好，就会带来口舌之灾。我们都知道不要传舌，但是一转身我们就不知不觉要讲。可能你觉得你没有传舌，你只是关心人，但事实上我们如果在传递没有经证实的话，这就是传舌了啊，或者没有经过当事人允许的话，你就是在说别人的隐私，这个都要成为我们的警戒。否则这些话，这些八卦消息传到当事人，传到权柄的耳中，所带来的破坏力会非常非常严重。我过去在纽西兰，我们的教会是从母堂差派去的第一间教会，叫奥克兰灵粮堂，就曾经发生因为说话表达不当，让我们的主任牧师被误会在财务上不干净。其实不是那一件，不是那回事，只是中间的管理上面有一些些的问题。可是传到后来是他在财务上不干净，金钱上面有问题，就造成了整个教会的分裂，以至于我们母堂的那时候的骆牧师，他负责职堂，一年跑了4次纽西兰。你想想看，台湾到纽西兰搭飞机要多久啊？从香港转到纽西兰就要12个小时，台湾到香港又不算哦。你想想看，骆牧师，你有没有看过骆牧师啊？那么瘦小的骆牧师，一年光那时候呢，台北灵粮堂已经有200多间分堂了，他光为了我们那个分堂，就一年跑了4趟，结果呢还是分裂，就是因为话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谨慎我们的口舌。很多时候，我为什么嘴巴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喜欢讲呢？为什么？我后来在神面前好好省察我自己，因为我自卑，我要借着讲哦，讲了淑珍怎么样，德萨怎么样，好像去凸显哎，我知道很多消息，来凸显自己蛮有价值，凸显自己跟很多人可以得到很多八卦消息。其实真是无聊，就是为了证明我呢人缘很好，我跟谁谁谁我都可以拿到第一手的秘密消息，那没有什么用呢？结果造成的是口舌之灾。所以我们无论是跟外人或弟兄姐妹、跟家人、跟任何人交往，不要不顾后果成口舌之快。特别那些没有经过证实的关乎个人隐私的话，我们不要去谈。阿们。好，最后的第一大段是1到6节啊，属天新人的样式，属天的新人。第二大段的7到18节，这是保罗在做了这么多的教导哥罗西教会之后，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保罗的榜样。7到18节，他亲自来借着后面的这么多节来示范怎么样活出一个属天的新人，特别在口舌之上、口舌方面。我刚刚5到6节呢，很多弟兄姐妹分享，特别在口舌之上、口舌方面呢，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保罗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在监狱中了，却向9个团队同工交代事情，可见他很看重团队。而且呢，9个里面呢，有6个他都给予正面的称赞。第7节他说推基古是亲爱的又忠心的，第9节阿尼西姆也是忠心的，亚里达古是与他同坐监牢同受苦的，这是4章9节，也就是亚里达古呢是跟他同甘共苦的。好，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是能够同甘共苦的人吗？很多人呢在我们身边，他只能跟我们同甘不能共苦。好， 那我们作为一个跟随的人，跟对着我们的领袖，我们要懂得能够跟他们同甘共苦。耶稣十一节是与保罗同做工的啊，十二节，以巴佛是看重祷告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保罗的同工，看到这封信，你高不高兴？你是其中的一个被他称赞，你高不高兴？你会很高兴啊！所以保罗的信虽然是写给哥罗西教会，但他同时在造就自己的团队。所以呢，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权柄，我下面有我可以管理的，我责任范围内可以管理的人，我们要学习常常去肯定称赞我们的同工，我们下面的人。好，当然他们有差错的时候，我们在爱里去劝导他们，但是常常先鼓励他们，建造他们，然后在爱里再找适当时机告诉他们你哪里应该要调整。最近 Johnny 问了我一句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好像在晨祷讲过，为什么六一呢这么习惯修剪人啊？包括同工，包括弟兄姐妹，小组长会修剪，那为什么还那么多人愿意留下来？我就告诉他，第一个，这个修剪是在爱里，不是带着怒气去想要把你踩扁去剪你。而且在我们如果当权柄要去提醒去调整我们下面的人，你要先想好你调整他这一块，你说他这一块有问题，你要告诉他出路怎么办，懂吗？要告诉他出路怎么办。你不能说呢你灵有问题，然后呢你没有告诉他灵有问题要怎么办。而我曾经那个刚刚当神学生五个月的时候，那就 被团队带去中国生命点，那时候第一次开在中国的海外学房。然后带完了晨祷追求以后，那个建设牧师就跑过来跟我检讨，然后他告诉我说这是灵的问题。我后来愣了一下，那怎么办呢？所以我随后追过去问他，建设牧师灵的问题怎么处理？结果他愣了一下，他说我想一想。好，所以你在调整对方，说你的灵太负面，你的灵有问题的同时，你要先想好怎么样帮助他灵转为正面，处理灵的问题。好，第十节，这里讲到呢，同座间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亚里达古跟马可应该不会主动去跟保罗说呢，哎，你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顺便帮我们问安，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出这两个人，我相信是希望把这两个人的关系拉近，让他们的关系更紧密。所以他在称赞同工，又帮助他们有美好的关系，这也是领袖的智慧。如果发现你下面的同工好像两 A 跟 B 常常不在一起，常常有点疏离，常常呢 A 喜欢找 C在一起吃饭聊天同工，但是 A 常常不找 B， 那么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这是一个领袖的一个智慧。底下呢有讲到马可和迪马，大家都知道马可呢曾经在保罗宣教的初期跟保罗是有些冲突，有些过节的。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称赞其他六个，这两个人保罗没有称赞。你就会发现其实因为马可跟保罗之前在传教的事，在宣教的事上有一些不愉快，但是这里呢保罗把他拉进来了，表示他们关系有没有突破？有了哈。所以保罗承认马可是与他有到最后，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呢，保罗称赞马可说是与他的宣教传福音是有益的，可见后来马可成为保罗很得力的助手。另外迪马呢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有提到，当这封哥罗西书写完之后的四年后，迪马就贪爱世界离开了，离开保罗的团队。好，这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有讲到。我想呢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已经留意到迪马跟的不贴，已经到 留意到他其实跟着不贴，但是他仍然把迪马放在他的书信里面，其实是想拉他一拉。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呢我们做权柄的，即便下面的人不好用， 即便下面的人可能对你有很多负面的嘀嘀咕咕，他跟你疏离，我们仍然想办法要拉他一把，而不是就这样子把他放在冰箱冷冻冷藏。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我分享一下，在我在六一看到的就是呢，我们邀请进来的同工，有些人可能像譬如说有一个叫做 Mica 的，他那时候因为他打中文字很快很快，所以教会就邀请他进来，希望他帮各个部门帮教会在文字处理上面可以帮忙。可是呢，就把他放在 A 部门，就会发觉呢，他真的很不效力。 A 部门部长交代给他做的事，等后来时间到了一问他没做完，在 B 部长在 C 部门一样的事情都发生。但是呢，我那时候刚刚到六一的时候，我就发觉呢，每一次 Mica 如果轮班在 reception 在门口接待处的时候，他什么事都没做，但是他就看着这些小孩子，如果有小孩子他就看得津津有味，带着微笑，非常喜欢小孩。后来呢，各个部门都不行，以后把他放到儿童教会，最后想到因为本来是要他打输入中文，后来把他放到儿童教会，如鱼得水，孩子们非常喜欢他，整天都绕在他身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学习，就是说有些同工可能进来不是那么好用，第一个可能他不太适合这个岗位，第二个我们真的要有耐心帮助他找到他最适合发挥的地方。前不久之前伊琳老师带着 Pauline 来，有没有教我们什么课程？简易的意志释放，是不是？好，那其实呢，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妹。 Pauline 在的时候， Pauline 读学房的时候，我已经是辅导老师，我曾经带着 Pauline 去北京意志营短宣。那在这短宣过程就发生了 Pauline， 因为我们的短宣仍然是会计跟财务分开，管钱的跟管账的是要分开的。然后到了我们服事告一个段落，意志营结束，隔天呢，那个管钱的姐妹是年纪比较大的，就一大早七点半还是七点，就去敲 Pauline 他们住的房间，要跟他对账。可是我们刚刚服事完，那一天是大家可以放松的，所以我给大家起床集合的时间其实是十点钟。好，所以 Pauline 家就睡到很舒服的时候，突然间房门就被敲了，敲，然后有人要来跟他对账。请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反应？当场要跟他对账。那 Pauline 刚开始还有耐心跟他说话，可是那个姐妹呢， 她年纪大了，就比较坚持说，现在我就拿出来了，我要跟你对。 Pauline 想，我刚刚睡醒，牙都还没有刷，脸还没洗，还迷迷糊糊的，要跟我对什么账？所以两个人就在房间门口起了冲突。其实两个都有他们个性上面的棱角，但是呢， Pauline 到了意志中心去当同工之后，一定很好，他很懂得牧养他。虽然这个同工有各样的棱角，特别跟人的相处，我据我所知，那时候那个 Pauline 的组员已经差不多都跑光光，因为个性 有一些东西是很硬的。伊琳可以一步一步带他，教他怎么跟权柄互动，教他怎么跟旁边的同工互动，一步一步的牧养他，以至于现在他可以带着他出门一起做服事。我们最后一个学期，阿蒂诺牧师会再次带着 Pauline 来。好，那当然 Pauline 愿意改，可是上面有一个一定可以帮助他，是不是很美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成为那个可以造就我们同工的那一位领袖。好，我们用这首诗，用两首诗歌来回应。好，今天走岛的神学生请出来。